Hello, hello, 大家中午好，我们的公益微课堂现在就正式开始了，欢迎各位的参与。今天的讲座主题是掉发真烦恼，就想有发宝。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更专业的回答，我们特别邀请了百会资深皮肤科彭婉晴医生。彭婉晴医生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皮肤科医生，擅长各种成人、儿童皮肤病的治疗及皮肤科门诊手术，并熟练医学美容的操作，如肉毒杆菌注射、中胚层疗法、美容激光、果酸焕肤等。彭医师获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性病学硕士学位，曾在华山医院及中山医院皮肤科担任医师，他曾接受中国皮肤激光美容规范化的培训，并获得国家整形美容证书。
各位伙伴午安，我是彭医生。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20世纪男生女生共同的烦恼——脱发。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呢，中国掉发的人口超过1亿，男性的发病率差不多在20%左右。那近年来呢，我在临床上哦，日常门诊工作中确实是发现，我们脱发的患病率是逐年升高，而发病率，也就是为了脱发烦恼而来就诊的年龄呢，是越来越低。我们今天呢，会按着 PPT 展示的顺序，从了解毛发的生长开始，探讨脱发的相关因素，包括正常的生理性脱发，以及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属于病理性脱发。除了掉发之外，我们还会说掉发以及常见头皮生病的潜在表现。我们要如何预防呢？那就诊的治疗的指标和现在 FDA 或 CDA 认证，我们合理、合法、合规的治疗手段有哪些？那我们会慢慢的一一来探讨。人为什么会脱发呢？首先要我们理解哦，我们是光秃秃的来到地球上，最后也会光溜溜的回到土里，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。因着基因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形态，甚至一些疾病的影响，有的人会快一些，有的人会慢一点。那我们的正常生理周期代谢哦，是像我们皮肤一样，它可能是28天为一个周期代谢。那我们的头发呢，我们的毛囊也有它的生理周期变化。我们的头皮下面有大约10万个毛囊，头发就是从那边长出来的。毛囊的数量是天生的，有的人头发多，有的人头发少，头发也会经历生老病死，包括生长期哦，或者是退行期以及休止期。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呢，你的头发会同时存在这三个不同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图示里面看到，生长期一般持续2到6年，在这期间头发以每个月1公分的速度生长。那退行期大约是2到4周，这个时候头发会慢慢脱落。之后呢，3个月左右是休止期，毛囊获得充分的休息后呢，会再重新长出头发来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了解到，毛囊在休止期的时候的脱发是属于正常的现象，跟宠物换毛一样。早上起来如果枕头上有头发，或者是女生常常强调厕所里满地的头发，有时候不用太惊恐，正常人一般一天是要掉50到100根头发的。那我们举例来说，比如说内分泌变化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头发生长，包括我们如果有听众是那个女性有怀孕的经验哦，怀孕期间尤其是孕后期3个月，胎盘中的这个胎盘雌激素的水平会很高，头发的生长期会延长，所以很多女生都说怀孕期间头发是最漂亮的时候。那分娩后呢，因为就是生产后，因为体内的激素水平下降，导致原本在生长期的头发呢，突然进到了退行期跟休止期，那这是属于正常的脱发现象。好，所以我们从 PPT 上面哦，可以看到我列出几个病理性脱发的原因，当中包括呢，我们说真菌的这种病原体的感染而造成的脱发，我们称为感染性脱发。部分呢，去除病原体后呢，就是这个疾病得到治疗之后呢，毛发生长是可以逐渐恢复正常。那部分的这种病原体的感染哦，产生了这种慢性炎症，包括毛囊遭受到破坏，造成了永久性的脱发，就像以前我们说那个真菌性感染头皮，最后变成癞痢头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外伤和应激也是常见的脱发原因哦。通常这种应激精神压力事件发生2到3个月后，外观正常，本来外观正常的头发开始大量的脱落，大面积的脱落，是呈现这种弥散性的，非常戏剧性的。那头发也会有稀疏的表现，不过呢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超过整个头皮的 50%。 那我们文献里面呢也会有报道，由于药物干扰了这个毛囊生长周期，导致了生长期的缩短，引起的休止期的脱发。那有一些报道是说这个药物包括了维 A 酸类啊，或者是抗凝药物类啊，抗甲状腺药物类啊，或者是抗癫痫药物，那还有我们时有耳闻的就是化疗药物会造成脱发，是因为这个细胞毒性药物的关系。哦，那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哦，包括我们听过的这种红斑狼疮哦，它除了皮肤的表现、肾脏的表现、器官的表现，它其实有头发的表现。那有一些人是因为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哦，有的时候也会累积到头发脱发的情况。那有可能呢，因为也营养不良，或者是严重的疾病，或者是慢性消耗性疾病，这种经常会导致头发的生长期中断，头发会提前进入休止期。那当我们毛发生长周期缩短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还会有颜色的变化，因为缺乏营养，从黑色素变少，头发从黑色变成棕色或黄色，或者是棕色的头发变成金色，甚至有人就抱怨说啊，我一夜白了发。我们认为这个是所谓的营养不良的标志。那当然啦，就是个别的元素的缺乏，比如说缺铁或者是贫血患者也会经常遇到脱发的问题。像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啊，他就是生了一场肺炎之后病好了，头发开始掉。那我们研究认为说发热哦，就其实这个高热过程中，因为细胞因子的启动，毛囊角质形成，然后细胞凋亡，那种毛囊角质形成或者是细胞凋亡进入退行期，那就会提前的进入这个休止期。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代谢性疾病，包括精氨酸、琥珀酸尿症或者是高胱氨酸尿症等，这种造成毛囊营养代谢性障碍而引起毛囊萎缩引起的脱发。除了我们以上的脱发因素哦，那最常见的脱发呢，还是我们说的雄性激素性脱发，也就是说的脂溢性脱发。听到雄激素哦，大部分大家以为只有男性才会有这种脱发，但其实这种脱发呢是男女通吃。对男性来说，这种脱发的表现呢是这种发线后移。那因为雄性激素脱发呢和雄性激素相关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雄性激素在我们身体里的作用。我们人体里的睾酮是主要的雄激素。那激素我们都知道，只要微量就可以影响细胞的新陈代谢。然而呢，这个我们叫做5α还原酶呢，它在被催化下呢，它会把这个睾酮表现成为二氢睾酮，就是图片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 DHT。 可能常常会有人在讲雄激素脱发的时候会讲到用药啊什么的 DHT。 那二氢睾酮是比睾酮呢更强大的雄激素，所以当二氢睾酮和毛囊上的这个雄激素受体结合的时候呢，毛囊就会萎缩，毛囊长出的头发就会越来越细，最后就长不出头发。那这种脱发的表现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男生是发际线后移，包括呢你这个额头的两个角的这个变成稀疏，或者你是没有毛。 那慢慢的就会像是地中海一样，中间光一块，那最后呢就会连成一片。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是我们这个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花环。那当然最后有的人会变成全秃啊。那如果有女性听众的话不要太紧张，因为这种脱发对女生比较友好，一般表现为头发稀疏，地中海呢是比较难出现的。那临床上病人就会问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是有这个基因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讲治疗之前哦，其实我最喜欢跟病人沟通的部分是头皮护理，我们叫做 scalp care。 头皮护理不是鼓励你上美容院充卡充值，是合理有科学的自我照顾。我们的原则是减少头皮的负担，维持生理性必需。那表里面我有列一些如何养护头发的小建议。很多人哦，因为发型的缘故哦，这我能够理解，所以是早上洗头。但是我们会建议哦，就是洗头放在晚上，因为你白天出汗出油，甚至有一些男生会在头发上涂抹定型产品，一整天下来就是很容易堵塞毛孔，造成这个头皮的微菌群混乱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会不用这种过热的水洗头，因为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，造成这种搔痒搔抓的恶性循环。那当然了，洗头的频率是根据头皮的情况合理的安排。我们以上海的温度和湿度为例哦，一般会建议24到72小时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最多一天洗一次头，最少呢一个礼拜要洗两次头发。当然，我根据生活习惯、运动习惯哦，或者是说个体的差异，可以做一些调整。我们皮肤科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，或者是不管是不是患者，大家避免用这种细齿、利齿的梳子去梳头，或者是在洗头发的时候用指甲抠抓头皮，造成不必要的哪怕是些微的伤口。同时，我还会建议哦，临床上如果常常抱怨有头皮脱屑的人哦，就是可以在每一天甚至是洗头前用这种比较粗的钝的梳子去梳头发、梳头皮，因为可以帮助你这个毛孔稍微放松一点，这样你在这个洗头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度的抓，洗完头之后也不会大量的脱屑。最后很重要的是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洗发后一定要吹干，有耐心，并且避免过热哦。一般我们建议8-9成干，不然呢，你的头湿湿的，头皮湿湿的，身体的温度70%，身体70%的温度是从头皮排出，所以又热又潮又闷，那就回到了你原来洗头前的状态。好，那对于这种雄激素性源性脱发的药物治疗，研究最广泛的呢是局部外用的米诺地尔和口服的非那雄胺。那安慰剂和对照组呢都会有研究表现的，这两种药物是耐受性相对高，而支持他们作为一线药物。当然这些药物都有相应的副作用和禁忌症。虽然在中国我们经常可以去药房拿到非处方药物，但是我的强烈建议是需要在跟医生讨论之后，根据你的个体需要来使用。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一线外用跟口服药物治疗之外呢，我们现在有这个光疗法，也就是我们说的low level laser light therapy， 是低强度的激光疗法 LLLT。它可能有益于呢我们治疗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。因为我们临床上哦，或者是科学家还在做相应的研究，我们目前有的这个文献的报道呢，是包括这个治疗呢，大概在26周后呢，患者的中毛密度会有显著的增加。哦，那这个低强度激光疗法也其实已经应用于女性的雄激素性脱发了。它是用来改善就是我们说加速细胞的有丝分裂啊，或者是刺激毛囊干细胞或毛囊角质形成细胞哦，然后细胞代谢，增强三磷腺苷生细胞活性嘛，然后以及抗炎的作用。当然哦，还有这种副血小板血浆，就是很多人说的这个 PRP 治疗哦，临床上也有越来越多的 这种方案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说的是执法。执法就是这种毛囊单位的头皮移植术已经成为了外科的主流。对于他的这个理想人选是脱发，雄激素性脱发已经稳定，并且已经受到药物控制，希望永久改善的人，那他是理想的人选哦。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哪怕是头皮或头发，都应该要寻求整体的评估，并且呢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。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请你不要去美容院或者是没有资格的、没有资质的机构尝试。那今天关于这个脱发的介绍，常见的情况，我们透过百会小小的讲堂到这边要结束了。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些收获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回到我们刚前面讲的，它是有正常的生理周期脱发现象。一般我们会建议，如果你的脱发持续3个月哦不缓解，并且每天超过100根，就要找医生就诊来评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一般来说，还是产后脱发3个月是很正常。不过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脱了1年还在脱的，我觉得到1年的话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不用太担心。因为你产后嘛，除了激素之外，还有压力，它或者是这个你的作息不正常，很多时候它都会是一个综合因素。所以3个月吧，超过3个月还是建议去看一下医生。脂溢性皮炎造成脱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。就是头皮的油腻哦，当然你的头发就会容易松脱，所以没错，它会加速你的头发脱落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好的透过scalp care，首先是头皮护理，然后相应的有效的治疗的话呢，那这个脱发的情况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。可以达到接近治愈的情况。生完小孩4、5个月还在脱发相当正常，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会有内分泌的变换，还有妈妈基本上睡不好的问题，好，所以你的不只是内分泌，营养也不够，上不了到头皮。那怎么护理呢？就是我们刚前面提到的简单护理，做减法，可以再看一下前面的 PPT。如果确实脱发的很厉害，得空的时候呢，还是要来就诊。头皮很容易出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因为包括我们的精神压力都会造成头皮出油。那首先选择洗发水是用减法为主，尽量避免香料过多、成分过多的洗发水。我们会建议选用医学护肤品牌的洗发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你可以注意一件事，当你过度的洗头，就是因为头皮油的人喜欢过度的清洁，你的大脑是有一个我们叫生理机制，假设你今天头皮过干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开始生理性的反油。所以还是回到 scalp care 的问题，除了选用洗发水之外，正常正确的洗头是很重要的。头皮护理就是最基础的护理，做减法。如果你的头皮已经有问题，就像如果你怀孕了，你还会去纹身吗？不会。所以呢，你问我怎么要不要去美容院，如果你的头皮已经是不健康的情况下，请你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工作就可以了。当然啦，如果你的头皮平常就很健康，偶尔去美容院享受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反对。30多岁掉头发，还有头发发白哦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，就是有的人基因携带，那有的人在基因携带的基础上又被加速了，因为我们的精神压力还有我们的作息哦。所以回到皮肤护理，如果持续三个月你还在疯狂的掉发，那你可以求助于医生。黑芝麻，因为以中医来说以形补形嘛，所以大家都说它是黑的，那也许有用。但是问题是我们讲究科学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医学就是专家有做过这样子的数据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能比较难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不过吃吃没有什么坏处啊，想吃就吃好了，心情好了头发也会黑哦。 我先回答黑发比白发多的问题哦。会不会是因为黑发还是站在你头发里面的优势呢？你可能50000根头发里面只有2000根是白发，那这样看它们脱落的时候，你在地上捡到的黑发就会比白发多。我们刚刚有提到，白发的生存是因为相应的营养不良。营养不良除了你的食物来源的营养不良之外呢，你的头皮有可能本身就是营养不良的状态，或者是不健康的状态。那包括你是不是过度的染发，或者是过度的使用过多的化学产品。我觉得它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逆转，但是它是一个营养不良的过程。所以其实透过这种简单的护理，或者是你关注一下你的生活，也许它可以减少后面白发的发生。当然啦，白发的生出哦，跟基因也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你可以回头看一下你的父母亲是不是也有少年白的情况，或者是白发就是比别人多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只能去染发了。脂溢性皮炎的其中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头上长痘，就是脂溢性皮炎的基础上毛孔堵塞了，它开始发毛囊炎了。除了很痒之外哦，又痒又痛，还会掉头发。当然有治疗的方法，请你及时就医。这个如果不治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糟糕哦，赶快过来。无硅油的洗发水不会不好啊，但是反正大家是因为就是关心会不会跟脱发有关系嘛，它跟脱发没有绝对的关系。那没有硅油，它也有别的油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我没有办法推荐具体的洗发水哦，因为我没有帮任何一个品牌代言。但是大多数来讲呢，皮肤科医师会建议你去选择医学护肤品牌的洗发水。回到我们一直讲的问题哦，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皮肤或者是我们的头皮上、头发上都是做减发，维持生理必须，因为这样子它会减缓衰老，并且呢可以让你的出现其他风险的几率相对比较低。扎头发会不会引起头发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。你把你的头发如果绑得很紧的时候，毛囊有物理性的牵扯，它就会脱落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不管是扎头发还是梳后背头的男生呢，时不时的可以稍微换一下发型，放松一下你的不管是毛囊也好，放松你的头发也好，或者是说呢，让你的这个发流换一个方向生长，那这都是可以恢复的。吃什么有益于生长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不要挑食，多吃绿色的蔬菜哦，维生素哦，水果，还有最重要的蛋白质，都会长头发。